家好，我是麻醉学杂志主编 Evan Karash， 欢迎大家收听2023年1月麻醉学的主编播客。下面将和大家分享新年第一期的精彩内容。本月期刊我们将探讨冷冻神经松解术缓解患肢痛的有效性，术前应用贝塔受体阻滞剂的安全性，以及增加术中吸入氧浓度对预防术后恶心的影响。本期还包括一篇为术期过敏反应处理的临床焦点术评。最后我们将总结实践指南，其中包括关于神经肌肉监测应用的循证建议。我们将从一项减轻下肢节之后患肢痛的前瞻性研究开始。50% 至85%的截肢患者出现截肢后的患肢痛。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布莱恩·伊尔菲尔德和 Pain Free 小组的研究人员探讨了单次冷冻神经松解治疗是否可以减轻患肢痛。作者纳入了6个医疗中心的144名患者，随机分为超声引导下经皮冷冻神经松解术组或假手术治疗组，采用利多卡因单次骨神经和坐骨神经阻滞治疗。两组治疗前的患肢痛评分相似，中位数为5分。4个月时，冷冻神经松解治疗组的平均患肢痛评分为 4.3 分，安慰剂组为 4.5 分，平均值估计差异为 0.1 分。基于这个研究方案，经皮冷冻神经松解术对治疗后4个月的慢性下肢患肢痛没有影响。接下来的研究探讨利多卡因在供体部分干切除术中的药代动力学。在过去10年里，活体供干切除术的数量几乎翻了一倍，从2010年的282例增至2019年的524例。约 21% 至 27% 的患者述说干切除后出现术后疼痛，这种疼痛可能会持续1年。一种减轻疼痛的方法是输注利多卡因。利多卡因通过肝脏清除，肝脏切除后肝脏代谢和清除率降低，这引发了对该患者群体中利多卡因安全剂量的关注。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的卡拉·克劳奇及其同事验证了部分肝切除术后利多卡因的清除率是否降低。15例部分肝切除术患者在麻醉诱导期间静脉注射利多卡因。研究人员在麻醉前后、肝切除术期间、手术完成后30分钟和手术结束后24小时从患者身上采集血样。他们发现手术分离和移除供体移植物后，利多卡因清除率降低至基线清除率的1/3左右。肝切除术后利多卡因清除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肝脏剩余量。利多卡因的使用剂量是保持利多卡因及其代谢物的血浆浓度在理论毒性阈值以下。作者得出结论，静脉输注利多卡因可用于肝部分切除活体捐赠患者，但在肝脏切除时应停止输注利多卡因。接下来是一项探讨贝塔受体阻滞剂在腹部大手术前使用情况的回顾性研究。非心脏手术后约 1.4% 至 3.9% 的患者发生严重的心脏不良事件。美国心脏病学会和美国心脏协会实践指南中建议手术前一天使用贝塔受体阻滞剂，但 POISE 实验发现术前数小时内使用贝塔受体阻滞剂 会增加低血压、卒中和死亡的风险。之后，术前贝塔受体阻滞剂的使用减少了。然而，在大型非心脏手术前几周，使用贝塔受体阻滞剂对卒中或严重心脏不良事件风险的影响尚不清楚。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大学的尼古拉斯·麦肯齐及其同事领导的研究人员推断，在接受腹部大手术的患者中，术前60天内使用贝塔受体阻滞剂与卒中风险之间没有关联。他们研究了2005年至2015年间接受腹部大手术的 24.1 万名患者的病史记录，约 76% 的人从未使用贝塔受体阻滞剂， 2% 的人在手术前60天内开始使用贝塔受体阻滞剂， 22% 的人在术前60天以上使用长效贝塔受体阻滞剂。卒中的总体发生率为 0.2%。 倾向评分加权后，三组患者卒中风险没有差异。结果表明，在接受择期腹部大手术的患者中，卒中于术前60天内开始贝塔受体阻滞剂治疗或与长效贝塔受体阻滞剂治疗之间没有关联。杰西卡·斯彭斯医生和萨钦·赫特帕尔医生在相应的社论中表示，根据这项研究，贝塔受体阻滞剂使用很可能是安全的。然而，他们强调，临床医生应该根据证据做出以患者为中心的决策，要考虑到潜在的益处和危害。下一项研究探讨术后恶心呕吐与术中吸入氧浓度的关系。约三分之一的手术患者术后出现恶心呕吐。克利夫兰诊所的梅塔贝尔、马克威及其同事推测，术中增加吸入氧浓度可减少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率。作者对既往一项术中分别吸入 80% 和 30% 氧对手术部位感染影响的研究进行了非计划的回顾性亚分析，评估了吸入 80% 和 30% 氧气对术后恶心呕吐发生率的影响，发现两组患者之间没有差异。作者还进行了一项系统评价，包括在7000多名患者中进行的15项试验。作者发现，接受全身麻醉的成年患者，低氧浓度吸入组比高氧浓度吸入组吸入氧气浓度少一半以上。但是增加吸入氧浓度对术后恶心呕吐没有影响。在相应的社论中，大卫·杜恩和安娜·费尔南德斯·布斯塔曼特指出，医疗护理中理想的氧气浓度低定仍不确定。该研究结果明确地指出了术中增加吸入氧浓度不能改善术后恶心呕吐。或许增加吸入氧浓度只能用于防治低氧血症。了解更多信息，请收听特色作者播客。本期的临床焦点述评探讨了过敏反应的概述，包括其发生率、病理生理学、表现和为手术期的紧急处理。麻醉医生在各种环境为患者提供救治，患者接受各种药物、血液制品和或显影剂都可能存在不良反应，其中最致命的是过敏反应。查尔斯·塔夸德和杰罗尔德·利维强调了快速诊断和处理过敏反应引起的心肺功能障碍的重要性。实践指南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综合分析，为麻醉救治提供了建议。 他们的目标是改善患者护理。该议题包括一项重要的新的实践指南，关于神经肌肉监测的适当管理的循证建议。这份指导文件是由美国麻醉医师协会的一个工作组制定的，专注于拮抗神经肌肉组织的药理学以及对这种逆转的监测。它包括监测的适当类型和部位，以及根据组织的深度使用不同剂量的拮抗剂的建议。在相应的社论文章中，索林·布鲁尔和阿伦·科普曼表示，这些建议直截了当，科学合理。他们总结道，这些建议应当及时写入有关指南。感谢大家在新年伊始与我们相聚。结束之前，我再提及一件重要的事。医学研究和学术出版将继续更新。麻醉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引入新的方案，使我们的读者和作者受益。去年，我们实施了一些新方案，将文章发表流程加快到稿件接受后3天，简化了稿件提交流程，并引入了一种新型研究论文。我们还扩大了作者资源，想要更深入地了解最近发生了什么变化，请阅读本期《麻醉学2023改变》，并访问我们的网站 anesthesiology.org。以上就是本月的播客，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月，我们将一起了解2023年2月的精彩内容。